他用强大的数据和逻辑以及人格魅力教会了我 A 股是世界上最好的股票市场之一，是普通人最好赚钱的地方。
欢迎收听雪球出品的投资第一课，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带你迈出财富第一步。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雪球用户的故事。他叫躺赢君，因为身体的特殊原因，他不能去公司上班，99%的运动也没法从事。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因为有了投资与爱情，他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日常工作就是做投资和写财经专栏。走上投资这条路，仿佛从我3岁的时候起就冥冥中注定了。3岁的时候，父母很忙，他们都是会计，白天都要上班，没法在家照顾我，于是经常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为了防止3岁的我做出一些危险的举动，他们每天上班之前就会把电视调到滚动播放股价的频道，我每天就能对着这些红红绿绿的数字安安静静地坐上一天。如果连续很长一段时间电视上出现大片的红色，我还会打电话给我爸，激动地告诉他他买的股票又涨了。3岁的我天生就被这些红红绿绿跳动的数字致命地吸引着，在我此后的成长中，股市仿佛一直在前方指引着我。因为爸妈都是会计，从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教我怎么计算银行存款的利息，什么是资产、负债、利润这些基本的财务知识。我爸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股民，会经常给我讲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的故事。我还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央视财经频道的嘉宾张新帆在讲茅台的投资价值，拿茅台对比巴菲特投资的可口可乐。那段时间我爸天天都给我讲这个故事，告诉我茅台就是未来中国的可口可乐。然而他自己却是个天生的赌徒，赌技还非常差，自己是一股茅台都没有买的。而我至今都记得我爸当年买过的股票，稍微懂点中国股市历史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些股票后来下场有多惨。小时候为了股票的事儿，爸妈经常吵架，等我长大一些明白一些事理之后，我心底就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把我爸从股市里亏掉的钱挣回来。而我的人生理想也从成为一个科学家变成了成为一个像巴菲特那样的投资大师。于是巴菲特成了我的偶像，而身边同学的偶像大都还是周杰伦、林俊杰。从小学起我就很努力的学习，就是想考上全国最好的金融系，清华北大不敢想，因为想去北京，所以目标是人大和中财。故事的开头似乎还挺顺利的，我以优秀的成绩依次考上了全省最好的初中和高中。然而命运总是爱和我们开玩笑，总是先给你一点甜头，让你以为一切都好的时候，再变本加厉地从你手里夺走一切。刚考上重点高中的第一周，我就突发病重，从此开始了我这10几年地狱一般的生活。我的右眼突然失明了，而且为了抢救这只眼睛，我做了很多次手术，用了大量药物，整个免疫系统被彻底破坏，导致严重的过敏反应，以至于之后我全身溃烂，每天渗出的脓水可以装满一个水桶。可笑的是眼睛也没抢救过来，而我之后的10几年就再也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不敢见人，甚至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都想吐。我休学了2年，在学校的日子里因为病痛也经常请假，根本没法学习，自然也就没能考上我梦想的大学，最后调剂去了别的学校。刚上大学的我是绝望的，学的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身体又这副样子，觉得自己一生是完了。我其实从小身体就不太好，性格也孤僻，经常被同学霸凌。我一直努力地去学习，为了去最好的金融系，也是想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这一切现在都显得这么可笑，我爆发了严重的存在主义危机，不知道自己为何存在，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一度进入轻度的抑郁症状态。偶尔会想到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就算了，我天天逃课、打游戏、挂科，逃避这个世界，老师都劝我退学了。谁知股市之神并没有抛弃我，他让爱情之神带我去见他。那一年我恋爱了，当时女朋友学习特别好，于是在本专业之外多修了一个投资经济学的双学位。 双学位的课程都是周末上，为了陪他，我时常和他一起去上课。而我上的这所大学金融系还不错，一直都是全国前十，偶尔能排进全国前五。我每节课都跟着女朋友一起去上，甚至比他还积极。有时候他偷懒不想去，我还去帮他签到。我不再觉得人生黑暗，不再觉得自己的人生和投资无缘，我开始疯狂找各种相关的书来看。当时老师推荐的证券分析、动物精神、牛奶可乐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等，都让我觉得如获至宝。然后我又把图书馆里排行榜靠前的投资类书籍全部借来看，包括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战胜华尔街》、《巴菲特之道》等等。同时我还自学了会计基础以及证券市场基础知识和基金基础知识，并考取了证券从业资格证。人一旦有了盼头，生活也就没那么难熬了。那段时间是我人生里为数不多的开心时光。然而命运之神又再次降临，总是在我以为没事了的时候，再次把一切美好夺走，仿佛无情的嘲弄。到了大三，我另一只眼睛也突然发病，视力骤然下降，朝着失明飞奔而去。而免疫系统的情况也在恶化，我不得不疯狂往来北京和广州，为的就是寻医看病。同时倔强的我还想着要完成学业，身体的情况不断恶化，家里的积蓄不断消耗，身边人身心俱疲，包括我的爸妈和当时的女朋友。后来毕业了依然没有任何好转，我没法去公司上班，只能待在家里养病，和女朋友也变成了异地恋。那段时间是我最迷茫的一段日子，每天都在想着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到底能做什么，我活着的价值在哪里。每天都会看很多哲学、心理学、自我成长相关的书，然而这些都没能给我答案，每天都在虚无和焦虑之中度过。后来还是投资拯救了我，爸妈看到我这种颓废的状态，说不如给点钱给我炒炒股吧。记得当时是2014年的9月，正值那一轮牛市启动的前期。事后想来，我是非常幸运的，如果不是有这么支持我给我第一桶金的爸妈，如果不是在2014年入市，而是在2015年4月以后入市，可能我的投资之路将会曲折无比，甚至可能和投资无缘了。投资之神还是眷顾我的，有了股市这个寄托，我每天的生活就有了着落。我每天都沉迷于研究各种公司、新闻、大势的投资方法等股市投资的方方面面。刚开始的时候，发现很多学到的东西，实际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也干过炒概念、追题材、追涨杀跌、夜不能寐的这些傻事儿，但好歹让我的生活有了寄托，不至于在迷茫和痛苦中沉沦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或许是牛市给我的幻觉，我意识到我好像对投资这事儿是有一定的悟性的。首先是关于商业资本市场的一切都让我着迷，我对此有着浓浓的兴趣。再者，可能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在父母的财商教育中，很多相关的知识我学起来特别快。等到2015年托股市之神的福，我没在股灾中损失多少，到了年底还盈利颇丰，但股灾的恐怖还是让我感到怀疑，以自己目前的投资水平是没法在股市里长期盈利的。而就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我投资路上最重要的导师，雪球大 V 奇行夜幕的统计课。他用强大的数据和逻辑以及人格魅力教会了我， A 股是世界上最好的股票市场之一，是普通人最好赚钱的地方。如果你在 A 股都赚不到钱，去港股、美股也只有被收割的份儿。还有更重要的，年纪轻轻的不要轻易绝望。那个时候我大学的女朋友考研失败了，到了一家量化基金工作。她因为新工作迫切的需要学习，而我已经入市一年，看起来很有经验的样子。而我们当时已经异地恋了一年，所以投资和股市自然成为了我们每天的话题。我们还一起参加了几期上面说到的奇行夜幕的统计课开设的投资训练营。可以说之前是爱情拯救了投资，而这一次是投资拯救了爱情。有了爱情和陪伴，学习投资的路上又多了几分乐趣和动力。2016年的熔断，这是我投资生涯中最大的危机。由于刚开始不相信救市会成功。